各位弟兄姐妹早，
早
啊！那个今天很热哈，如果那边觉得太阳太大，你们要把那个百叶窗把它挡太阳拉起来也可以。你们啊，感谢主，这是 Labor Day 的长周末，大家还来上课，然后也特别感谢弟兄姐妹的忍耐。今天也许是一年52个礼拜天当中最热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你们坐在二楼的这个教室里面，我们还是耐着心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啊，谢谢弟兄姐妹的忍耐。那今天是2007年9月2日啊，我们要上的是啊旧约读经班的第33课，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第5章到第14章，5章到14章啊。开始的时候，请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安心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主，这是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又可以回到你面前来，我们又可以再一次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要向主感谢，说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弟兄姐妹还是很忠心的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学习神的话语。求主这段时间特别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特别在你面前蒙恩得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列王记下，我们的进度应该是第5章到第14章，但是请大家先翻到列王记下我们要看以利沙啊，第2章。列王记下第2章讲的是先知以利沙他事工的起头，请大家注意啊，以利沙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是哪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请你看第1章啊，第1章的第17节，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 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的第2年啊。有两样事情请大家注意，就是以利沙他开始做先知是北国的约兰王的时候啊。那第二件事情，你发现说同时出现两个约兰王，南边的也叫约兰，北边的也叫约兰啊，这种现象出现过3次啊，一个是约兰王，一个是亚哈谢王，还有一个是约阿施王。这3个王呢，就是北边有王叫这个名字，南边也有叫这个名字的。那这一次这个约兰王的时候是两个同时出现啊。所以北边南边都叫约兰。那我们后来会看到说以利沙他死的时候是北边哪一个人做王？是北边的约阿施做王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就回去算一算，从北边的约兰王到约阿施王中间大概有多少年，你就知道说以利沙这个先知他服侍的时间有多长啊。你这边算一算的话，大概起码有50-60年的时间，所以他是一个侍奉时间特别长的一个先知。好，第2章开始讲到就是以利亚怎么样交接他的事工，把他的职分呢就交给了以利沙。以利亚跟以利沙，好，我请大家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圣经里面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师徒关系啊。在旧约里面有2个，第一个就是摩西跟约书亚，第二个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在新约时代比较明显的就是主耶稣跟他的12个门徒，另外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保罗跟提摩太。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从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关系，我们归纳出几个圣工的原则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圣工的原则，首先你看到他们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神属于神，为了神，也是靠着神。我就用这个套用美国总统这林肯讲的这个话就用几个简单的英文说好，是 of God, for God and by God。 就是我们做一切圣工呢，因为这个圣工本身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这个牧师的，也不是属于任何人的，而做这一切是为了神。那这两点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服侍神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为了神而做的，而教会的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弄混，有时候觉得说啊，我是卖牧师一个面子给他做，牧师就应该要对我特别好一点，或者牧师觉得说我是啊为了弟兄姐妹啊，要得到弟兄姐妹的赞赏或什么来做的啊。但是我们要清楚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神，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神，所以呢做的时候也要靠着神。那你看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他们就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是为了神的，也是靠着神的。那有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忠心的对象就是神，所以我们是向神忠心，我们服侍的能力来自于神，有任何的成果荣耀归给神，这是圣工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你看到说做工的人可以换，但是神的工作不可以停啊，所以连摩西都可以换，连以利亚都可以换，但是神的工作要继续下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不可以换的，但是神的工作是绝对不能够停止的。第三个原则就是那个接班人是神拣选的，神拣选接班人，那人栽培接班人。我们看到约书亚是神亲自拣选的，这以利沙是不是以利亚选的？是神告诉以利亚说你去高以利沙为先知，所以那个拣选是出自于神，但是人有责任说他要花时间来栽培那个接班人，所以约书亚跟着摩西，摩西在栽培他，而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有一段 overlap 的时间，他也尽可能的去栽培他。从以利亚跟以利沙身上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原则。那这时候请大家看一下 你们的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讲的是以利沙他一开始做先知所行的头两个神迹。因为在以利亚被接的时候，以利沙提出一个要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有人做出统计来说，真的神就是加倍的感动他。怎么说呢？说以利亚一生行的神迹有八个，以利沙行的有十六个。那这个算的时候我觉得是有这个归类的问题哈，你要不要把它算成是一个神迹？但是我要跟大家看一看是以利沙这头两个神迹，因为它引起困惑哈。第十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讲的是一开始两个神迹哈。第一个神迹就是说在耶利哥城那个地方，就是水质恶劣哈，没有办法喝，然后这些植物都是还没有熟就落了哈。那结果就是以利沙他行了一个神迹，他到水源那里去把盐倒在水中，然后结果就把那个水给治好了。那请大家看的是这一开始这个耶利哥人啊，耶利哥人对以利沙的态度是好的还是坏的？第十九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你可以说他们对以利沙是一个很恭敬的态度，然后来求他帮助，那结果所得到的是祝福，然后那个地方的水就被治好了。第二十三节讲的是行的第二个神迹，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正去的时候有些童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童子这两个字指的并不是说儿童小孩子，你如果看一些英文的圣经翻译吧哈 ，NIV 的翻译翻成是 youth， 年轻人啊，不是 children 是 youth 哈。这个童子这个字可以指的是说年轻人哈，有些年轻人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然后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或者是说 youth 哈。好，这是第二个。第二个你看到就是说这些人对先知的态度是讥笑他，是嘲笑他，结果他们所得到的就是咒诅。所以这有四十二个年轻人就被熊给撕裂了。那先知所代表的是什么？
神的话语。
好，先知就是代表神的话。 那一开始这两个神迹就代表说人对神的话的基本态度。第一个态度他是恭敬的，是要寻求帮助的，结果他从神那边得到祝福。那第二种态度是他那种讥笑的，看不起的，结果他从神那边得到祝福，咒诅，这是以利沙他所行的头两个神迹是这样子。那今天按照进度我们看的应该是第五章，第五章记载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人在新约圣经都有提到他们，而提到以利亚的次数远远多过以利沙，可以说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以利亚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而以利沙虽然他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他反而不如以利亚重要，因为以利亚所代表的是给耶稣基督在前面铺路的那个人，所以后来施浸约翰就代表是以利亚。但是以利沙他所行的这么多神迹里面，唯一在新约圣经被提到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他讲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这一个，说以利沙的时候有一个叙利亚的元帅乃曼得到医治这件事情。先请大家翻一下在新约的部分，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背景是这样子，主耶稣他开始传道，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加利利的拿撒勒，在那里传完道之后却不为家乡的人所接受，因为那是在自己家乡，所以第四章的第二十四节这样说，又说，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耶稣他对他家乡的人说，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那接着他就引用两个旧约中先知的历史例子，第一个就是以利亚，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是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没有到以色列人中当中，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好，那第二十七节，这是唯一提到以利沙的地方。二十七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那耶稣引用这两个先知的例子，是要说明一件事，就是说，在本地，先知在本地，在自己的家乡不被人所悦纳，所以当时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行神迹的对象，不是自己国家的人，而是别国的人。那我们再翻过来看说乃曼这个神迹整个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他讲得非常的生动，他的故事其实是主要分成两段，主要的一段就是乃曼得医治的，那另外后来还有个尾声，第二小段讲的是以利沙有一个贪财的仆人叫做基哈西，结果基哈西因贪财而得大麻风。我们来看一下乃曼他得医治，这个故事里面是有些教训在里面。首先他给我们看到乃曼得医治的帮助是出自于两个小人物，第五章一开始第二节，先从亚兰人成群，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所以透过这个小女子的口，他告诉乃曼的妻子说，哦，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可以医治这个乃曼所长的大麻风，所以这是第一个帮助，来自于一个小女子。那第二个帮助呢，来自于他的仆人，在第十三节，因为这故事你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不必从头讲一遍，就是乃曼他本来发脾气发怒要走了，那他一走了就不得医治，这时候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经过就是在那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就他的仆人向他说劝了这么一句，哎，他就没有说发脾气走了，他就真的去沐浴，然后他就得到洁净。所以他的帮助来自于两个小人物，一个是婢女，一个是仆人，而他得医治的拦阻是来自于两个大人物， 那两个大人物，第一个人物很大，就是以色列王，就是在第六节哈，且带信给以色列王哈，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第七节，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岂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循序攻击我呢？就是亚兰王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一接到这封信之后，他的反应非常的激烈，他就觉得说这岂有此理，为什么要找我来医治这一个人哈。所以如果以色列王这时候他发脾气，然后说不准乃曼过来寻求医治的话，这件事情也就结束了。但其实神的安排不是要以色列王去医治乃曼，而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可以医治乃曼。但是那个以色列王他看到的就是自己，他就觉得说哎，我没有办法治好他，所以这件事情不可能。所以这第一个拦阻很大，是来自于以色列王。那第二个拦阻更大，那个人是谁？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亚兰国的元帅乃曼他自己。你看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是这样子说，乃曼他到了以利沙那里之后，然后以利沙并没有出来迎接他。先看第十节好了，以利沙怎么样呢？他打发一个使者出来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第十一节，你看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所以这第二个拦阻更大，就是他自己。他本来已经生气要走了，因为就是这个乃曼他对于这个病得医治他有一套预设想法，他想我这个要得医治应该是照这个方法，首先我这个人一走到那里，这先知就应该出来迎接我，然后他怎么治好我呢？他一定是站到我的面前奉耶和华的名祷告，然后要在我的患处地方摇手，这样子我就好了。结果没想到他走到先知门口，先知人没有出来迎接他，他就是派了一个仆人出来，他说哎，你到那个约旦河去洗七次就好了。他一听就火大了，跟他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也没有迎接他，也没有说在他患处摇手，所以他就生气就想要走了。他这一走，然后也就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不会得医治。那后来因为有位仆人的缘故一劝他，后来他回心转意，他就去约旦河洗了七次也就得医治。那弟兄姐妹在讲什么呢？就是这第二个拦阻特别大，就是他本身的拦阻，因为他有一个骄傲的心，这是其一。第二个就是他对于该怎么得医治，怎么得到这个救恩的话，他有一套预设想法。那当他发现实际的经过跟他预设想法不同的时候，他就发脾气，他就生气。那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就说啊，他在没有接触到耶稣基督之前，没有接触到教会之前，他已经有一套脑子里的想法，他觉得说我到了教会之后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我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当他一听到福音的本质说居然还要人认罪要悔改要真心接受耶稣，他有时候会生气，就是跟他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而有些人就会掉头就走，或者他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他觉得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也许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群体，彼此帮助的一个地方，后来发现是居然是讲信仰的地方，说要好好信主的地方，跟他预设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有些人就发脾气就会走了。那乃曼他很可能的时候就失去得医治的机会，但是因为有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仆人在那个紧要的关头劝了他一句，他就去洗了七次啊，一直到第七次他才得到医治。那弟兄姐妹，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常常发生。那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们就是扮演那两个小人物的角色，我们扮演那个婢女的角色跟那个仆人的角色。那个婢女就是报告好消息的，就是告诉他说在以色列当中有先知可以医治你， 那我们这就是传福音者的角色，说哎，你到主耶稣这里来，耶稣可以拯救你。那另外就是那个仆人的角色，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这个基督信仰教会的本质跟他原来所设想的不一样，那那个时候你就要出头，用好言来劝他，叫他不要发怒，不要就这样子转头而走，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乃曼之所以得医治，是有这两个小人物的帮助。那我们看看乃曼得医治之后他的改变哈，在第十五节开始你就发现说他一点都不骄傲了，他变得无比的谦卑哈。第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哈，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他自称自己是仆人，所以他这时候他知道一件，说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的神之外没有一个是真神，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对以利沙非常非常的谦卑的态度，再三恳求他收下一点礼物来，但是以利沙到最后并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乃曼他除了说承认只有一位神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第十八节你看，那就是他在先知面前的认罪。第十八节这样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饶恕你仆人，这叫认罪了。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乃曼已经是个元帅，那谁是这个元帅的主人？就是亚兰王。亚兰王他们是亚兰人，他们拜的是异教。这个临门庙是一个假神的名字，就他的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就他知道说他去庙里面拜了假神，那这时候他在先知面前求饶恕，说愿这件事情耶和华饶恕我。基本上两样事情，他一个是承认说只有耶和华是神，那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是对拜偶像这件事情他在神面前认罪求饶恕。那这是乃曼，你看到说他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从一个骄傲发怒要走的一个国家的大元帅，变得说在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先知面前这么谦卑的一个人。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很怎么说，很 dramatic 一个转变啊，就是本来得医治已经结束了，那后来就是第二部分是一个序言哈，就是接着下来有一个 twist， 就是以利沙的仆人叫基哈西的，他就想要得到那些财物，因为乃曼他是要送了很多的礼，结果你们知道基哈西他就背着他的主人追上前去，然后说假话，说我的仆人说希望要得到什么什么多少银子啊，多少衣服，结果乃曼当然就是尽量的都给了他，因为他原来就是要把这些都送给以利沙的。那结果回去之后，以利沙他知道，以利沙人没有去，但是他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请你看第二十五节，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他的主人就是先知以利沙。那以利沙就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主人没有往哪里去。仆人他是骗他。26节，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个心他的原文是灵的意思，说我的灵，我的 spirit 岂没有跟你去。所以先知的灵看到这事情的过程，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圃仆婢的时候呢？27节，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那他得的这个大麻风是乃曼的大麻风，所以乃曼失去的那个大麻风现在送给他了。就说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就乃曼来这里得到医治，他原来有大麻风，但是因为得医治，所以这大麻风就离开他了。那现在这个仆人因为他贪心的缘故，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 所以基哈西他从此得到了这个大麻风。那接着有很多关于以利沙的事迹，我们就不一样一样的看。后来又出现了，对，叫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基哈西哈。那有解经家是说，他这个大麻风可能是局部性的哈，不是说连那个行动都不可以的那种大麻风。第六章我们不一节一节的看哈，但是有一节圣经我希望大家看到哈，就是亚兰王用兵把那个多滩这个城市给围起来，那神的仆人就害怕，就担心说怎么办怎么办哈。那第十六十七节这样说，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这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记得哈，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这个与我们同在的是需要用属灵的眼睛才看得见的，因为经过祷告之后，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火车跟火马，这车跟马代表是军队，这火车火马是天上派下来的军队，在那里围绕着神的仆人以利沙。那刚刚读的那一节在新约圣经有个互相回应的一个经文，一节在旧约，一节在新约，这两节应该一起看哈。啊，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的更多。那在新约里面有一句话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那使徒约翰这样子说，第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这节圣经要跟刚刚那一节对照来看，刚刚那句话是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的更多，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的那句话是说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两样事情都是需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弟兄姐妹，就是看到说不要害怕，主与你同在，跟你同在的比外面的更多也更大，要用属灵的眼睛，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主与你同在。那看第七章，第七章其实记载的是一个报福音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当亚兰人那个时候他们在围攻以色列，当亚兰人退去之后，原来是由这是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去报喜信的故事啊。这里面只有一节啊，就这一节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第九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啊。就是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他们首先发现在这个城外哈，撒玛利亚城外围攻他们的亚兰人已经全部都撤去了，而且留下很多的物资在那里，他们就很高兴，就去收集这些物资。那突然之间他们醒过来，就 realize 到一点说，哎，不对呀，只有我们四个人在那里享受这一切的好处。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那这一节圣经特别是基督徒拿来引用到自己的身上，就是说我们自己是蒙到神的恩典得到好处的人，但是如果是闭着嘴不讲话，自己在那里享受，那这句话就应验在我们身上，就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是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是这样子应用哈。所以这第七章的第九节是这个故事当中比较值得我们特别记着的。那第八章，在第八章的后半段就是讲到南北列王之间的这些故事哈。这南北列王，那等一下我把南国跟北国的列王都用这个 slide 把它做好了，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一看这个 slide，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归纳整理，你们会看得比较有系统一点。 那这时候我们就先看到第九章，因为第九章是蛮重要的。大家要记得，在北国总共有九个朝代，他们常常有说，那个部下把主人给杀了，杀了之后就自立为王，总共这样，所以前后有九个朝代。但九个朝代当中，七个都是非常短命的，只有两个主要的朝代，一个是暗利王朝，还有一个是耶户王朝。那暗利的儿子就是亚哈，亚哈有两个儿子，首先那个亚哈谢做了一两年就死了，然后接着就是约兰做王，约兰就是这个暗利王朝最后一个王，然后约兰是被耶户所杀的，耶户开始又建立一个王朝，那总共前后有五个王，那这是这两个王朝，一个暗利王朝，一个是这个耶户王朝，是最重要的。那第九章就是讲到说，这个耶户王朝怎么样取代暗利王朝的那整个的经过。那简单的来说，这件事情中有神的旨意，但是也有人的私意。神的旨意就是说，耶户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你如果看列王记上，你看到神已经叫先知以利亚去高耶户为王，然后第九节第九章列王记下第九章，你就看到另外一次就是以利沙叫他的门徒第二次又去高了耶户为王，所以这耶户他做王是出自于神的旨意。结果耶户他做王之后这个从人的眼光来说是一个政变是这，而且是一个流血的政变，就是说他把前朝的人都杀了。那他杀的时候，中间有神的旨意，就是说要把亚哈家的人给杀了。所以在第七节九章七节，这个先知的门徒对耶户这样说：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我指的是耶和华，我好在耶洗别，他特别讲的是耶洗别所以注意说这一个王后耶洗别，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好的。但是你看这个要跳到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章第十一节这样子：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都竟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杀的人很多，不只是亚哈家，连亚哈家的连他的大臣密友祭司都杀了。然后下面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讲的杀犹大王亚哈谢他的这些亲属那个弟兄可以翻成是他的亲戚那因为他杀人过度请你们翻到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何西阿书的第一章这何西阿按照时代的话也就是这那个时代的人请你看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吧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是这样子说那个时候就是何西阿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神就对何西阿这样说第一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那你们这耶斯列应该有点印象当时就是耶户杀亚哈全家跟其他人所发生的那个地点就是耶斯列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什么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神要讨耶户杀人过多的这个罪那你说神叫耶户杀亚哈家这是出自于神的旨意但是当他执行这个时候他有私心他把一切敌对的势力全部都一网打尽全部都杀以至于说神到最后说他要追讨耶户的罪所以这里面有一开始是有神的旨意但是后来演变的是人为满足他的私心他的安全他就除去他的政敌那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第九章的后面第九章的后半段其实讲的是历史上很少出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之内有二王一后两个王跟一个后都被杀了 而且都是 死在耶户的手中。首先因为他是北国的人，所以他把北国的那个王亚哈家的最后一个约兰王给杀了，对不对？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亚哈谢，南边的亚哈谢哈，来在那里探望约兰，是他的舅舅，是不是他舅舅？来看他的舅舅约兰王，刚好顺便耶户把他也杀了。然后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耶洗别他在那个楼上，然后耶户就叫人上楼去把他从楼上给丢下来摔死了。所以他可以说一日之间杀二王一后，那这个南边跟北边都王位都出缺了。然后耶洗别的结局就是在这里哈，这曾经是对北国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王后，他的结局就写在这个第九章这边。好，那第十章接着就是讲耶户他所继续所做的事情啊，耶户所做的事情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大家特别需要做的，那这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它记载在第十章这十八节到二十八节，讲的就是耶户除巴力这件事情。除巴力当然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他中间用了计谋，就是他先是在那边骗这些拜巴力的人说他要为巴力献大祭，所以就叫他们都集中于国家巴力庙，全部的人都来，这重要人物全部都到这个撒玛利亚那里去，然后在那边都挤满了，说从庙前到庙后都挤满了人，而且他还要标明身份，给他们巴力先知全部穿上礼服，全部都 mark 起来了哈。然后他还不放心，还叫他的手下说你们到庙里面来回走走看看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在里面，有的话叫他们都出来。然后这些手续做完之后，说派了80个人前后把守门户，说不准有一个人漏出去，然后叫他的护卫兵带刀进去，结果把这些巴力的这些先知祭司一网打尽，全部杀光了。杀光之后他就拆除这些柱像，巴力的那些柱像，亚瑟拉这些柱像是很邪的东西啊，那些东西啊你不看也罢了，反正他把它都拆掉然后去烧掉。另外就是把这个巴力庙本身对拆了之后当做厕所，所以他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绝哈。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在第二十八节就一句简单的话作为这整个事情的 comment， 这样子说，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这曾经因为耶洗别而带来的，就把全国都陷入巴力拜巴力的这个热潮当中，就在耶户再一次把他给灭了巴力。那大家要注意的是说，他灭了巴力并不是灭掉所有的异教，因为这个巴力是什么？是耶洗别带来的。而耶洗别是谁呢？他是西顿王的女儿，她是西顿国的这个公主，而她的父王也就是拜巴力的一个祭司，而那个拜巴力这个地是有这个地区性的，虽然是他们大同但是有小异，所以他带到以色列的是这个推罗版或者西顿版的巴力崇拜，而这一个西顿版的巴力崇拜被这个耶户全部都灭掉了。可是他们还有一些本土的，不是耶洗别带来的，而在耶洗别之前已经存在的那些异教崇拜，也包括巴力崇拜在，那些就没有 touch 到。所以在以色列国当中还是有异教崇拜。那除此之外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就是说圣经一直指着这件事情，每一个王都指着这件事情不放他，就是那两只金牛犊，当初耶罗波安在但跟伯特利所设的那两个金牛犊，说这个王他没有废掉，下一个王说那个王也没有废掉，他们还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现在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所陷的那个罪中，所以这个耶户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把耶洗别所带来的那个拜巴力的事情除掉了，但是他的国家之内还是有在拜巴力，有拜其他的这件事情。那第十一章哈，就是大家注意说同时有两个政变发生，先是在北边有一个很大的流血政变，就是耶户 把整个的暗利王朝给灭了。然后他这个一灭之后，在南边也发生了这个大政变，就是亚他利亚把这个大卫的子孙杀光了。最后如果不是有人保全一个小王子的话，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断了。这亚他利亚是谁的女儿？就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因为亚哈当初跟约沙法南北两国做亲家，亚哈就把自己的女儿亚他利亚嫁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大家注意也叫约兰，南国的约兰做王。约兰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哈谢，这亚哈谢就是上去探访他舅舅的时候一起被耶户给杀的。亚哈谢一死之后，圣经说这亚他利亚，亚他利亚这个时候就是他是太后了，因为做王的亚哈谢是他儿子，他就起来剿灭王室。他对大卫家没有感情的，他自己是西顿人，然后他做的是北边的王后，就是这个耶洗别了，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亚他利亚是耶洗别的女儿，他对南边的这个王室是没有感情的，所以他起来这个时候他起来说剿灭王室，就全部都杀了。杀的当中就有一个说是亚哈谢的儿子，是一个婴孩来着的，叫做约阿斯。约阿斯被保全了是因为他的姑妈，就是亚哈谢的妹妹。那照理说这亚哈谢的妹妹跟亚他利亚是什么关系？母女，就是亚他利亚的是不是亲生的我不知道，假设算是他女儿的话，就是这个祖母起来杀这个王室，他本来要想把这个外孙也给杀了，这个约阿斯，但他自己的女儿把这个约阿斯这个婴儿这个王子给藏在圣殿里面。他为什么藏在圣殿里呢？你看下去，这个女儿这个亚哈谢的妹子叫约示巴，约示巴的先生是谁？他的先生就是管圣殿的那个大祭司。所以就是耶和耶大跟约示巴这对夫妇就把这个小王子约阿斯就藏在圣殿里面，在那里偷偷的藏了他足足六年多，而且把他的乳母他的奶妈也一起给藏在里面。所以六年来人家不知道说大卫家还有后代，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藏起来。后来就六年之后，突然之间这个耶和耶大把这些护卫兵叫到圣殿里面去，然后把那个小王子指给他们看。那你知道那个亚他利亚这个女王那个时候她篡了国位，就她其实在南国并没有什么人民的声望的基础，那些人也并不是很拥护她。所以当这大祭司一说这个小王子还活着的时候，很快的那些护卫兵就全部都拥护她。所以在那一次政变当中又重新让大卫家的后裔坐上了那个国位，然后亚他利亚就在那一次当中就被杀了。这是南国，就是南国它是一脉相传的，从来没有说换了别人做王都是大卫家的后裔，只有中间有这么七年的时间的中断，那就是这个亚他利亚他篡了国位，但是后来这个国位还是归给了大卫的后裔，还是给约阿斯。因为当初神曾经答应大卫说你的家要坐这个位置一直坐下去，所以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最后这个约阿斯就被保全下来。好，那第十二章，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都是一连串的讲了好几个王的故事。我只看一下十四章的一节，看一节十四章，然后跟大家看一些 slide 哈。好的，就是在十四章的第十七到第二十九节，其实这里所描写的是北国的盛世哈，就是北国两百多年当中最强盛的时候，就是约阿斯跟耶罗波安二世哈。请大家记得有两个叫耶罗波安的哈，一个是一世，一个是二世，他们之间没有亲戚关系哈。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他是这个约阿斯的儿子，就这父子两代是北国的全盛时期。那这里有讲到特别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请你看一下他在位第二十三节，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你看北王南王都叫约阿斯啊。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四十一年啊，四十一年啊。在第二十五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谁？你看看那个约拿记开始讲的约拿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以那个被大鱼所吞的那个约拿，就是这个时代他曾经说神的话，说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他会收复失土啊，而他收复的失土非常非常的广，所以人家研究就是在那个时候，北边是耶罗波安二世作王，而南边是乌西亚作王，这南北两个王是达到后来分裂王国的全盛时期。就如果你把在南北两国他们时代的那个版图合起来，就跟这个所罗门全盛时期的那个版图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南北两国最强盛的地方啊。那乌西亚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但今天我们看到十四章就是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二世这里哈。好，这圣经的部分先跟大家看到这里，我最后花一点时间，我把我所做的这个 slideshow 跟大家看一下哈。就列王记的上下的大纲我再报告一遍，上下两本合起来大纲可以分成五段，第一段是所罗门时代，是王上一到十一章哈。第二是南北朝的前期，是王上十二到十六章。那最近这两个礼拜我们所看的是第三跟第四段，第三段就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那是王上十七到王下八章。那今天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第四段，就是南北朝的中期，是王下八到十七章。那最后第五段就是南北朝的末期，王下十八到二十五章。那因为是南北两国，我这里做了一个整理，就是把北国以色列的十九王跟南国犹大的十九王就做了一些整理。那我们今天一定没有办法说一张一张的看完，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上网去把这些给 download 下来。我报下名好了哈。北边头一个王叫耶罗波安，他在位二十二年，他原来的身份是所罗门的臣子。然后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哈，就是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然后他另外将部署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而且私定节期，就是每逢八月十五在伯特利烧香献祭。啊，一开始南北两国是彼此打仗的，所以常与南国征战。好，我们跳到下一个。耶罗波安只有父子两代哈，他的儿子叫拿达，在位二年。继续拜金牛犊，后来被臣子巴沙所杀，所以这一朝只有父子两代就结束了。然后巴沙是一个蛮会打仗的人，他在位二十四年，他一上任之后就是把耶罗波安全家都给杀了。然后他跟南国打仗，继续拜金牛犊，然后巴沙也是父子两代就结束了。他的儿子叫做以拉，在位二年，巴沙的儿子喝醉酒的时候被臣子辛利所杀。这辛利是特别出名的一个人，因为他总共只做了七天的王，所以耶洗别临死的时候嘲笑那个耶户说杀主人的辛利。那辛利所以他就是一个人做了七天，然后他这一朝就结束了。那下面紧接着就是一个重要的朝代，就是暗利王朝。暗利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是迁都到撒玛利亚，所以我们 称北国为撒玛利亚是从暗利开始。暗利这一朝呢，最重要的是他的儿子亚哈。那亚哈影响他最大的是他的妻子耶洗别。那关于亚哈的事我们过去已经看了蛮多了，所以我就不一条一条的再读给大家听。亚哈的儿子叫做亚哈谢，在位二年，他是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后来差人求问以格伦，以格伦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大臣的神巴利西卜，就是这个巴利有很多的版本，但是他们都是拜巴利，不同的地方稍微有点 variety 不太一样。先知以利亚预言这个亚哈谢会死在床上， 亚哈谢死后无子，将王位传给他的弟弟约兰啊。所以这个暗利王朝最后两个王是兄弟哈，亚哈谢跟跟约兰，约兰就是刚刚我们所看被耶户所杀的那一个王哈。好，那这个所以下一个王应该是谁？耶户啊，你们有没有在听？耶户杀了他，所以下一个应该就是。好，感谢主，今天真的是很热，谢谢你们耐心坐在楼上这么热的地方哈。那耶户哈，耶户总共他这一朝有五个王哈，五个王，所以耶户在位28年，蛮久了哈。他做的大事就是杀了拜巴利的先知哈，那他的儿子约哈斯。耶户跟约哈斯的父子两人，就是从国家的实力来说，是他们北朝比较弱的时候。但是约哈斯的儿子就是这个约阿斯，约阿斯的儿子是耶罗波安二世。这接着这两个人的话，就是他们最强的时候哈。所以下面就是这个约阿斯。那约阿斯跟南边的那个亚玛谢，本来南北和局在这个亚哈跟约沙法的时候已经是不打仗了，因为他们是儿女亲家。但是到了约阿斯跟亚玛谢的时候，重新又开始打仗。那这不是北边的这个约阿斯挑战的，南边的那个，那他们这两个王谁会打仗？这约阿斯是一个会打仗的人，结果南边的那个王怎么了？被生擒了，被俘虏，而且呢耶路撒冷被攻破啊，就是约阿斯擒了南边的亚玛谢王，然后攻破了耶路撒冷。接着就是耶罗波安二世，他在位41年，非常非常的长久。耶罗波安二世一结束之后，这个北国的情况就急转直下，后来就几个可以说是末代皇帝而已，就是一下子国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弱。然后他死的时候，耶罗波安死的时候应该是主前750几年，到了主前722年的时候，这国家就被灭亡了。那稍微交代一个时代背景，就弟兄姐妹，你们读列王记的时候要注意到那个北边的情况，就是在米索波达米所发生的局势影响到这个以色列人历史的发展。就那里有强国，就是当亚述兴起之后，还有巴比伦兴起的时候，对于以色列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那耶罗波安二世他之所以得以强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亚述强盛的时候。亚述他干什么呢？他就去打亚兰。那亚兰原来就是欺负这个，是在以色列北边欺负北国的。而现在有个更大的对头，就是亚述，他要发展他的武力，他就去打亚兰。那亚兰被亚述打得很惨，他一点力量都没有顾到南边的这个以色列国了。所以以色列国原来老是被亚兰欺负，现在那个亚兰顾不到他了，自己已经自顾不暇。所以那个时候耶罗波安他就发展起来。好，这个耶户王朝最后一个就是撒加利亚，在位6个月然后就结束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篡位，沙龙在位1个月。第16就是米拿谢，他也是杀了沙龙篡位哈。比加辖是米拿县的儿子，在位2年而已。然后倒数第二个王是比加，在位比较久哈，20年。那圣经都说他们继续拜金牛犊，继续拜金牛犊，没停的一直拜金牛犊哈。然后最后一个王叫做何西亚哈，何西亚他在位9年哈。看最后那一条吧，北朝自耶罗波安建国，共9次更换朝代，经208年而亡啊。这是北国的，就208年，从我们中国人来看很短，才200年的历史而已哈。这整个相对相应在就是在中国的周朝，南国犹大也是19个王，我们很快的念念名字好了。第一个王你们知道他是罗波安哈，是所罗门的儿子哈。他的儿子叫做亚比央，又名亚比亚，在位3年。接着是亚萨是很重要的一个王。那这个王我们到了历代志的时候会详细看他，因为历代志花了3章的时间讲他。 另外就是约沙法，这父子两代都是历代志讲的特别多的，这所以我们会以后会详细看亚萨跟约沙法这两个王，很重要。这个约兰王，约兰王就是娶了谁为妻的？这是亚他利亚，娶了亚他利亚为妻的。约兰的儿子叫什么？叫亚哈谢，就是去北边看他舅舅被耶户所杀的那一个。所以亚哈谢之后应该是什么？中间有个插曲啊，就是这个是武则天了哈。然后接着就是这个，不是这莎士比亚有个王子复仇记嘛？这个是王子复国记啊，这约阿诗啊。约阿诗完了之后，约阿诗他到晚年有个插曲，我们到时候会看啊。本来是好事，后来有发现一件遗憾的事情。那耶稣有讲到那件事哈。第八就是亚马谢，这亚马谢就是被北边的约阿诗所生擒的那一个王哈。下面这个王特别重要，就是乌西亚。乌西亚在他的手中南边达到最强盛的时候，你们读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住在圣殿中哈，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讲的就是这乌西亚。乌西亚的儿子叫约坦，然后是亚哈斯，西西加这个名字大家比较熟哈，西西加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哈，他打碎摩西的铜蛇，另外他向神求了15年的寿命哈。马拿西是特别坏的一个王哈，到时候我们会看他哈。亚门是比较没有，就是比较没有名的一个哈，在位2年哈。但是约西亚很重要，他可以说是南边各王当中，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说是最好的一个哈，甚至胜过了西西加跟乌西亚哈，是约西亚。但是很可惜，就是约西亚一死之后，这个南国也就到了这个末期了。接着呢，四个王当中有3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孙子哈。首先是他的大儿子哈，是约哈斯哈，是他的中儿子了哈。接着是约雅敬，约雅敬是约哈斯的哥哥哈。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啊，做完3个月啊。约雅金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的叔叔西底家，所以这三个哈，这个约哈斯、约雅敬跟西底家，这三个都是谁的儿子？都是约西亚，都是这个人的儿子。那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叫约哈斯，一个叫约雅敬，约雅金是他的孙子哈，还有最后那个西底家，因为他是约雅金的叔叔哈。所以这最后呢，四个王当中有3个是约西亚的儿子，那西底家呢就是南边最后一个王。那我就读最后这一条吧。南朝犹大至此亡国共344年，19个王，那就是说亚他利亚不算。那就跟大家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忍耐哈，今天实在是非常的热，谢谢大家。把时间交给班长。谢谢。